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3月27号的星期一，又是一周新的时光开启。不知道大家对新的一周有没有一些新的展望，有没有新的希望？一定要是正向的，一定要是阳光的，一定要把所有烦心的事情都抛在脑后，然后开心的生活，开心的来听我的节目。在过去的每期节目，感谢收听者的欢迎，也欢迎大家跟我进行互动，可以在节目下方进行互动，可以在我的微博 WOKONG 搜索到我，然后进行互动，可以告诉我你想听的话题，我都可以跟大家聊。我非常担心我一个人这样的录节目叨逼叨的，大家有没有就是觉得烦？我也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要求。最近有人问我啊，说师兄你这个节目的封面为什么是问我的封面为什么都是那样风格的，那样风格就是都是好像有房车有自然景观这样的。这是我的一点点做这个节目的一些小心思和小情绪吧。它代表了我最向往的某种生活吧，可能距离我很远，但也没准距离我很近，就是我特别希望能拥有一台自己的房车，然后开着它不一定要周游列国去很多地方，就是能让我行驶在路上，然后能贴近自然的这个景观，贴近大自然，然后可以让我跟我的狗狗，或者是我可以在车上做节目，然后我也可以在车上去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拍摄呀，包括录制声音这样的。所以这个每期的节目封面都跟这个有关系，代表着我自己的一个憧憬吧。也希望你们能喜欢每一期封面能给大家带去的一点点温馨和一点点对未来时光的憧憬吧。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名字也很耸动啊，但确实是也是从自己的经历来讲。本期是互联网大厂上班记的第八集啊，我会讲讲我的摸鱼宝典，我是怎样摸鱼的。在聊这个主题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春天真的来了。我今天去这个七彩城，然后办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外面挺热的。然后进到自己的车里的时候，哎呀，已经就是被车烤的，就被阳光烤的车里面非常非常热了，就觉得春天来了。周末的时候我出去拍照片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在我家上面的水库河套的旁边有成群成群的车在停着，有人开始搭帐篷啊、露营啊、在野外烧烤什么的。过去我好像跟大家聊过我去年的露营的经验和经历，然后在 B 站也发过我的记录小短片。今年呢，如果有机会露营了，我可能会现场在露营的现场给大家做节目，然后敬请大家期待啊。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讲讲摸鱼，好想惬意的跟大家自在的去讲这个话题，因为摸鱼本身就是一个放松的事情。先跟大家讲啊，说一下，就是摸鱼是一种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过去几年流行的一个网络语吧，然后它应用在了各种上班的场景里面，然后它指可以闲逛啊，可以浪费时间啊，偷懒啊，开小差什么的。这个词语呢，就本身它也就是，我觉得它本身就是诞生，互联网文化吧，就跟卷啊这个词儿啊，很多词一样，应用在了我们的上班啊，或者在大厂工作的这样的场景里面。但是慢慢的有很多人的摸鱼呢，就是他会偷懒啊，逃避责任啊。这样的就给工作伙伴带去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人也又开始就是出现什么问题就开始甩锅呀，因为大家就是天天在一起嘛，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你做了很多就是该做的事情没做，大家都看在眼里啊，这个就是这个不好的摸鱼会招致大家的这个反感和责问，所以也有那种就是他就像我上次说的那个把我这个片子弄错的哥们儿啊，他每天就是第一个到公司的，然后是最后一个走的，但是把很多事情就是他把自己弄得就是很忙啊，很专注啊，有很多东西一直在做啊，一直在工作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被他搞砸，那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对吧？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大家知道，就我们有很多时间都要用手机嘛，很多人摸鱼会用手机看看剧啊，看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期节目我讲的我的摸鱼宝典呢，我觉得不是在自夸或者是凡尔赛，或者是 啊，就在这里，嗯，把自己排除啊。我觉得摸鱼是，如果你真的想摸鱼，是很正，上班摸鱼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摸鱼，首先自己的工作不能耽误，第二就是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故。相对于工作不饱和呢，那你对自己的这个上班在笼子里待的这个时间里面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啊，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说说我自己当时在大厂第一份工作啊，我确实是有一段时间呢，是我当时的状态是忙的时候非常忙啊，连大家知道我之前说了，开会连这个每天自己的工位屁股都没坐热，然后到处去开会，然后还要跑影棚，还要就是盯后期，还要做配乐，忙的时候真的是很忙。但一个项目就是到一个周期性的结束之后呢，就会有一段相对来讲不那么忙的时间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哦，嗯，原来是可以摸摸鱼的，嗯，所以我的摸鱼宝典的第一步呢，就是相对还是一个合理的，就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合理的规划。比如说今天这个工作你需要用多少个小时，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那我在这里反正我已经不在大厂上班了，跟大家讲啊，就是我相对不饱和的时候，相对很饱和的时候吧，其实我自己的活呢，我是用很快的时间，相当于一小时两小时，我以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为单位，就是快速的把它忙完啊。超过四小时呢，相对来讲这个工作它就不是一个急的一个，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如果需要你，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需要你专注的用超过三个小时以上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创作模式了啊。那你相对来讲不要就是一直要干三四个小时，你要把它尝试拆解开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小贴士啊，一个小建议，就是一个工作如果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大量是后期工作和制作啊，包括我觉得像做财务报表什么那种我不知道，或者文职我不知道，相对我们这种创作呢，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然后要干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这个对身体来讲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你要尝试把这个工作分解开来，比如分解到上下午，或者分解到若干个一个板块，这样的就保证你专注工作的时间是两小时以下的啊，这样是比较好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有很多工作呢，就是今天要完成一个活啊，他给了你两天时间，但是其实我用一两个小时就能把它做完，那我剩下的时间当然可以摸鱼了，为什么不摸鱼，对吧？反正我也不能逃离公司去忙别的，我只能待在公司里面，那我当然可以去摸摸鱼。但摸鱼，既然摸鱼，也要摸鱼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说到摸鱼，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是怎么养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习惯的。那首先就是小的时候，弹钢琴的时候，大家知道有很多小孩子弹钢琴呢，都是父母逼着学的，他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弹。我小时候可能是个个例吧，就我首先对音乐啊对艺术都是很感兴趣的，然后我记得我刚上琴班不长时间，然后老师就会留很多曲子说你下周来回课的时候必须弹完，如果你弹不完的话就会恐吓你，是揍你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妈妈在接我回家的路上，她说你看老师给了你一个星期啊，给你四天啊，给你五天时间，如果你用头两天时间能抓紧时间把它练完呢，你就可以多练一些曲子，然后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就不用天天我要看着你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我爸爸也是这样跟我说的，所以就养成一个习惯，做什么事情抓紧干，对吧？一定要用比他给你的时间少的时间高效的去完成，那剩下的时间那你就放轻松了。而且在进入到工作岗位之后呢，我通常都是会提前完成任务，因为会给自己留一些备案，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的时候，你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或者准备 Plan B 啊，或者准备应急措施啊，这样不至于自己很被动。那么有人说了，说师兄我这个工作，就本来时间就不够，我没有办法去精简这个时间。那本来时间就不够，是不是领导的规划有问题？比如说他跟你说这个事情要两天完成，你说两天时间完成不了，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强有力的去申诉。如果他说这个事情很急，那你也要有理有据说，那我一个人做不完，我必须要有另外的伙伴跟我一起来做，进行工作的一个分化。切记千万不要懒工懒大活，要不然这样遭罪的就是你自己啊。说说我的摸鱼啊，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先把工作的这个东西，就摸鱼对我来讲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正经的工作这个时间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我列举吧，经常比如说交给我一个星期完成的事呢，比如周一到周五，周五要验收，那这样我就大约会在周二周三的时候，最迟周三的时候，我给自己列的一个线，一个线，就是周三必须把这个事情完成，甚至是周二晚上或周三中午之前必须把这个事情做完，给自己留出很多空余的时间这样的。那如果以天为单位呢，比如说今天来了，早上来了，他就说啊，这个今天晚上下班之前我要，那我基本这个工作肯定是在最迟中午饭之后一定会把它做完，就是我会把自己逼到一个，甚至是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状态，就是一定要在预定的时间之前要把它完成。这个后来导致我拍片不上班的时候，就是以乙方的角度去做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会通常会他们规定一个时间，我会跟他们协商一个时间，但是我一般这个会把自己的时间稍微往前提前把它做完。如果你是坐在自己工位上呢，你不能乱动的话，我觉得摸鱼首先你要准备一个特别好的耳机。这个耳机呢，切记就是最好有两种耳机，一种耳机是那种蓝牙耳机啊入耳的，另外一种最好是有一个大的耳机，因为其实说实话，你经常性的把这个蓝牙耳机塞到耳朵里面，其实血的经验啊，因为我是一个耳朵做过手术的人，跟大家讲就是耳机还是要更换的。就比如说这一个小时你一直戴着这个耳机，多多少少耳轮耳廓都会酸痛，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可以戴一个就是这种耳包式的耳机，最好是舒服的，你喜欢的，佩戴舒服的。很多人说哎呀会把我的那个头型压坏，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耳机的上面这个压住脑的这个部分往下移，就是转过去。教给大家啊，买耳机的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大耳机的话，你试试把这个上面包住头发这个部分看看能不能转到后面，然后你依然不影响你的佩戴，依然不影响你的收听，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在你戴耳机的时候呢，同时要考虑两点，就一个入耳式，一个是大的，然后最好大的这个隔音要好点，不然你声音很大的时候容易声音外泄这样的啊。要准备一个很好的耳机，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反正是我的这个工位前面是有一些日常我要看的书，我平时是一个看书的人，所以就准备一些看书。而这些书呢，不是什么小说什么的啊，是一些工具书或者是散文类型的，就是可以碎片化你的阅读时间的书啊。这样的话，你可以用20分钟或半个小时时间进行一篇短暂的一篇的阅读，或者短暂两篇的阅读，这样你就会有所收获这样的。还有就是摸鱼的时候，我会学一些技能啊，这些技能呢，就是学无止境嘛。尤其是做我这行的，你要一直去学一些，看一些教程啊，看一些这个小方法呀。其实现在到处都是，无论你去 B 站、抖音或者是小红书，都会有一些小妙招，无论是工作小妙招还是什么小妙招，或者给你介绍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可以让你做出怎样怎样的东西。就是上班摸鱼时间学技能，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了。然后如果看书或者你在看别的东西呢，你也可以同时去听一些音乐，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先不说学习音乐专业的人吧，我是一个很喜欢听音乐的人，然后就是逢年累月的就要累积很多很多新的专辑，还是要消化一下听，这个跟看书是一样的。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特别有感想啊，就经常有人说啊，你看现在短视频把这个把这个华语音乐毁了或怎么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说实话，我自己也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然后那个视频里面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他说你认为华语乐坛曾经很光辉，是因为累积了20年、30年、40年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啊，然后你现在没有听新的东西，你一直停留在一个怀旧状态，那你当然一直认为现在的音乐不好听，或者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太好啊。但是时代是在变的，就很多歌呢曾经是大街小巷流行起来，你认为它是一个经典，但现在的歌没有这个需求很多人去听自己想听的音乐，然后很多音乐就是分门别类分化的比较明显，所以你一直都不听新的音乐，然后你的聆听感官被短视频的音乐占据了，你当然会认为啊，我每天怎么听的都是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音乐制作的硬件条件啊怎么样的，你拿现在比较好的音乐跟之前去比之前 一般的音乐来讲，我觉得还是提升了很多。然后那个视频不是我说，那个视频里说的。然后你拿当年做的，也有做的很多比较差的音乐啊，现在比较差的，其实比之前呢要还是要在制作环节和这个设备上还是要好很多的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主观，听音乐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啊，我暂且不聊那么多。而且这个观点是我昨天看那个视频看到的，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依然还在出品很多很多新音乐。我听门类比较杂嘛，比如说古典的我也听，流行的也听，但同时我也听一些电影的音乐，也听一些世界音乐，也听一些厂牌的独立音乐。所以就是每一年每个月都会发行很多新的专辑。那音乐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你来听的，而不是说很多人说啊这个歌不好听，因为他没有办法唱什么，这个歌不好听他没有办法跳舞。那很多音乐是就是用你用来听的，不是让你用来供给起来要唱的。所以就是很多人我觉得对待音乐的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单一的。所以当然这个也不能苛求，很多人可能就是他的听音乐的满足点就是有一首他可以唱，他觉得旋律很好听，他可以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自己来讲，听音乐给我来讲跟看书是一样的，还是要有一个积累，还是要有一个量的，还是要不断接触新鲜的新兴的一些音乐和新的类型和不断在发行的音乐。这些东西我觉得摸鱼的时候都是可以坐在自己工位上解决的，同时呢，也会让你的领导啊，让别人一直去看到你一直在啊，然后你也会营造一个一直在工作的假象，虽然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记得我当时有个同事啊，特别有意思，他用的是一个一体机，就 iMac 一体机，然后他公然的上班就在那刷剧，然后我们的 leader 就在他的后面，然后当时惊呆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他说那怎么了？我的活都干完了。我说那你也要注意一点。他就无所谓的样子。那我觉得啊，这也是一种勇士啊。看视频，我自己觉得吧，还是低调一点，对吧？对，哪怕就是你觉得你的活干完了也无所谓，但我自己的习惯还是低调一点。就像我当时旁边的鹏鹏他们几个做三维的。他们在干活的时候呢，就会把一个小窗口放在这个显示器的 最下角，他们会放一些剧，然后放一些东西，反正 边干活边听个声，或者是听播客，例如听我的节目，梦鱼听我的节目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不听我的节目也没关系啊，听别人的节目，这样就是你可以边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同时你也在接收讯息，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打扰。在大厂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有两个好玩的事情，就是一个是会议室，一个是电话间，你就可以离开同事的视野，离开领导的视野，去做一些你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曾经刚入职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在更新我的电台节目《双城故事》啊，后来涉及到一些录音啊、剪辑的时候，我就跑到电话间啊，电话间特别好，它里边有隔音，隔音的这个隔音棉啊、吸音棉什么的，然后。它是一个天然的在里面 录节目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甚至在里面剪辑啊怎么样的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也发现有很多人就是也知道这个电话间的用处，就在里面不出来，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甚至干私活什么的。我后来是也去过会议室，会议室其实一直都很抢手，很难约到，但是有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空档，你可以进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啊。去做一些图啊，就做一些工作以外的东西，这样就低调一点。那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工位，甚至是暂时离开自己的工区。这个就是我不是教大家学会啊，把握一个度嘛。因为我们这个组啊，包括别的组。大家也知道有些人是吸烟的，然后他要下楼去抽烟，然后其实这个也诞生了一种社交行为。我自己是深有感触，因为曾经我是不抽烟的，然后慢慢的养成了一点点抽烟的习惯。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开始抽烟是什么原因，是来北京第一份工作，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是在一个别墅区里边，然后我们那个洗手间因为下水管道的原因，就是不是人为的原因，就是味道特别大特别臭。后来我的同事就说啊，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抽根烟就好了，然后可以缓解很多很多味道。后来这个就成为了缓解味道的一个手段。慢慢慢慢我会抽，但是我没有什么烟瘾。逐渐后来去进行很多拍摄任务会 摄影师要聊个天，导演要聊个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走，我们去影棚外面抽个烟。这时候大家会聊很多东西，会交换很多讯息。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种社交环节。尤其我去大厂后吧，一开始其实我并没有说下楼抽个烟啊怎么样的，但是大家就会定期下楼啊。所以后来我有几次他们叫我的时候，那叫抽不抽烟，我说我不抽烟，然后这个时候好像拒绝了别人某种邀请，后来我就下去了，假模假式也抽两支。就大家会沟通很多很多平时在工位啊或者在工区并不会聊的事情，这反而是一个积极有益处的事情啊。当然抽烟有吸烟有害健康啊，大家不要抽烟。当然有很多抽这个电子烟或怎么样的。下楼呢，我觉得先不说抽烟吧，我觉得上班啊定期还是要下楼的。虽然工区里面会准备很多休息区啊，很多茶歇啊，但是下楼去见一下外面的这个空气，晒晒太阳，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般这个时候会跟几个同事一起下楼吃点东西，喝点东西这样的。虽然公司也有下午茶什么的，但是还是要出去放风的啊。放风呢就让我自己衍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行为，例如我会出去拍照片啊，大家知道我就一直都是到哪儿都拍照片，就会拍很多很多，尤其下午光线比较好的时候，我就会到工区附近去拍一些很多自己想拍的照片啊。同时也会真的饿了的时候啊，比如食堂的饭菜不好吃的时候啊，在下午的时候，哎呀突然想吃个什么什么，正好这个工区呢附近就是一个商圈，甚至在公司附近，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名为某某某的一个小吃集合的一个集合地，大家一起去吃一些小东西，然后聊聊天，这个也蛮好的。最后呢，就是我有几次大胆的行为啊，但也谈不上大胆行为啊，就是去购物，因为附近就有商圈嘛。然后我今天来的时候，比如说我要送朋友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中午呢人又多，然后有的时候又忙。你可能说你中午为什么不去，或者你下班了为什么不去，就是中午人多嘛，然后乌泱乌泱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中午你可能没有那种逃逸的感觉，然后下午当然前提就是我工作已经做完了，我没有给别人造成麻烦，下午突然下楼放风的时候，哎，走他个五分钟就到达商圈里面了，然后定点的，然后把想买的东西赶紧买走。另外我也特别有意思，就当时上班的时候，我的器材算是一个经常买三 C 数码产品的一个一直给我供货的哥们儿就在对面，然后我当时买硬盘买设备他有的时候就会给我送过来，我们俩就像那个接头一样，其实都蛮有意思的，现在想起来啊。所以摸鱼这个东西就是它往大了说啊，这个不太提倡对吧，但往小了说呢，它也是我们现今上班文化衍生的一种状态，它也衍生了一种大家的行为习惯啊。往好了说，往益处说，在没有耽误别人的工作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这也是自己放松和活络自己劳累压力过大的互联网上班工作或者是别的工作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所以在这里呢，我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态度啊。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现在回想起第一次上班摸鱼的时光，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嘛。所以在这里把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还是说一下其实我用 ChatGPT 然后问了一下摸鱼，他自己也说就是我是一个 AI， 然后我不提倡这个什么东西，但是他列举了几项比如说读书听书籍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学习新技能，然后你去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你看他给的方式跟我聊的差不多这些都可以让你缓解压力，缓解放松身体，然后增加体能，然后放松大脑，舒缓压力。所以我觉得跟我说的这些正好能扣合上所以在这期这就是我的摸鱼宝典，希望跟大家能有所分享，大家能有所受益再三强调，不要耽误自己工作，不要给别人带去麻烦。那么这就是今天本期的节目了，祝愿大家新的一周一定要开心快乐，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都抛到脑后，让我们再静静的期待新一个周末的到来。所以在上班的时候，周一到周五都有师兄的节目陪伴你，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期再会，拜拜。